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研读士师记的时候，看到了以色列人第四次背叛上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敬拜偶像，离弃上帝的诫命。于是上帝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他们过着痛苦的奴役生活。结果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呼召马拿西支派的基甸做士师，带领百姓脱离仇敌的苦害。基甸对上帝的呼召感到惊奇，他不敢立刻接受这个使命，所以他要求上帝给他凭据，然后他才敢相信是上帝要接着他的手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基甸以羊毛的干饰作为上帝给他的一个凭据，结果基甸两次的祈求，上帝都照着他所祈求的答应他了。现在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七章，上帝如何带领基甸战胜米甸人。我们先来读经文，看士师记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到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基甸一早起来，他就数点自己的军兵，一共有32000人。基甸心里面有些担心，因为他觉得32000人仍然不足以跟敌人对抗，米甸人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队伍无数，以色列人跟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啊。但是上帝却是对基甸说，基甸啊，你拥有太多的人了，假若你带着3万多人去打胜仗，你只会说是你们努力的结果，而不会相信是我使你们胜利的。上帝了解人的本性，所以他使用软弱少数的人为他工作。上帝要求基甸减少出战的人数。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七章第三节，现在 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基甸本来有32000军兵，但是现在他只有10000人了。大家不会忘记申命记曾经说过，若有任何的人想离开军队或是害怕的，他们可以回家，不需要参加作战。有时候我想，为何基甸不回家呢？当时他叫别人回家的时候，他可能也是一个很害怕很想家的人，为何他不是第一个要求回家的人呢？我想他无论如何要留在军队里面，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他，上帝已经差遣了他。现在基甸只剩下10000人了，这足够叫他战惊害怕。但是上帝却说，基甸，现在人还是太多了，你一定要减少这个数目，否则我不能够使你们得胜。因此基甸跟随的人需要接受另外一种的考验。我们来看士师记第7章5-7的经文。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边，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大家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呢？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功课，乃是关于上帝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件事是如何进行的。上帝对基甸说，现在我要亲自拣选那些想要跟随你去打仗的人，这个考验是让他们自己选择的。首先你带他们到河边，叫他们喝水。那些用舌头舔水像狗舔水的，就是我所要拣选的，你要使他们单站在一处。至于那些跪下喝水的，你也要使他们单站在一处，然后你打发他们各跪各处去，我不需要他们。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上帝拣选那些用舌头舔水的人呢？有学者认为，这些人他们可能是站着喝水的，表示他们比那些跪着喝水的人要警醒得多，他们能够随时的应变。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7章10-14的经文。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进入战场之前，他听到敌军的一个梦，大得勉励。这一次不是他要求上帝给他什么兆头，是耶和华吩咐基甸去听的。 上帝知道基甸的信心程度和灵性上的需要，所以他主动的赐梦给基甸，让他确实的知道上帝的带领。可见上帝认为基甸当时的胆量不够，还需要兼顾他，神自己会负责训练造就他所选召的人，使他成为合用的器皿。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七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上帝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基甸确实知道上帝已经将敌人交在他手中之后，就敬拜上帝，跟着他就蛮有信心的指挥跟随他的300人。基甸突然间成了很有军事才干的将领，恩赐是需要有充足的信心和胆量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功用的。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应付困难，乃是我们的恩赐因着小信和胆怯不能够眺望起来。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所说的，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七章16节到22节的经文，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经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穿，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波米河了。基甸如何大获全胜呢？他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基甸把300人分成3队，他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号角、空瓶、火把。快到半夜的时候，基甸就用制造混乱和引起恐慌的战略来突袭米甸人。他们用吹角、打破瓶子和喊叫引起敌人的恐慌。火把除了发出火光可以作为心理攻击之外，也可以用来烧毁米甸人的帐篷。当米甸人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分辨谁是敌人谁是自己的人，只有急急忙忙的逃跑。加上上帝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这更是混乱和恐怖，于是以色列人就大获全胜。我们从上帝奇妙的带领和作为可以想到一些宝贵的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我想到上帝 是我们灵命枯干的甘露，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干旱的生命中工作，我们需要上帝赐下滋润的甘露来。正如上帝在何西亚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所说的，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上帝说了很多次，在申命记第33章13节如此说，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另外在箴言书第19章第12节如此说，王的愤怒好像狮子的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还有箴言书第3章第20节说，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最后在诗篇第133篇第1节到第3节，上帝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上帝所命定的福就如甘露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上帝的滋润。何西阿书第14章第5节所说到的百合花是十分细致的，他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如同细雨降在草上一般。虽然我们遇到困难，但是上帝必定会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的滋润，这会使我们强壮、稳固和安全。正如诗人在诗篇第57篇第7节所说的，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们需要上帝的甘露降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样使我们可以洁净。彼得在彼得后书第3章14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这就是我们今日的需要，上帝只使用洁净的器皿。彼得前书第1章16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如此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在这里我们实在得着奇妙的学习。跟着我们看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是关于瓶子的。请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瓶子象征了信徒的身体，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把荣耀归给人，就是这一个缘故。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4节到15节说，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至于号角，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8节如此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说到信徒的见证，信徒的见证一定要清楚肯定的。跟着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在基甸的带领之下过了40年平安的日子。我们来看诗诗记第8章第22节到28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还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尼人，都是带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总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战事完毕之后，以色列人拥戴基甸为王。我们从基甸的回答证明了他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谦卑，他没有个人的权力野心，他仍然尊神为大。所以他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想不到撒旦魔鬼却是利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把他陷入网罗里。基甸请以色列人献出金子，用金子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就是大祭司所穿的无袖的短外袍。本来基甸想用这看得见的金以弗德使以色列人知道应当凡事寻求上帝的旨意，哪里知道却因此使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中。最后让我们来看诗诗记第8章第33节到35节的经文。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从道服者，离弃耶和华，这实在是叫人伤心的事。但愿这提醒我们要坚定信心，对主有永不移动的盼望。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现在让我简单的述说一下，把今天所学习的做一个复习。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带领基甸打败米甸人，以色列人 拥戴基甸为王，但是他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行邪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另一个循环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出现。我相信上帝感动他的仆人把这样的历史写下来，为的是要警惕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每一个人。我们如果不谨慎，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专心的心智跟从耶和华上帝，好像加勒，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结果都是失败。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过太平的日子，平安稳妥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上帝了，忘记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上帝的大能，他们再去拜偶像，他们再去侍奉巴利，亚瑟他路。哎呀，何等可惜啊。今天你我也是这样哦，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容易靠近神哦，呼求神的拯救，得到神的恩典。当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去犯罪作恶。愿主恩待保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你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或者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